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，谭约尔传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，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文字表心声。就这样，再起的去留问题暂告一段落。虽然在试炼中，谭约尔却毫无苦读怨恨，因为他一心所充满的只有神的荣耀与中国属灵的好处，而完全无视于环境的艰难困厄。他所写的《传教士候选人》一文最能表露他的心声。以下是该文的翻译。
传教士候选人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但是我的孩子，你是否愿意远去他乡，去到外邦人中？你是否愿意放下正享受的权利？你是否愿意放弃目前的舒适，并且离开父母兄弟姐妹，去到干旱疲乏少有泉水涌流的地方呢？我主，求你不要发怒，请容我说，我最温柔的爱属于我的父母，我最深相系的是我的手足。但是我想我能说，如果为我所挚爱之主的使命，我愿抛下这一切。我正享受的权利诚然浩大可贵，我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不够珍惜或者善用他们。无疑的，等我去到那遥远不毛之地，我必有强烈的失落感。然而我最挚爱的主啊，我仍然求你，为了那比我生命更可贵的使命，请容许我舍弃这一切。至于我所失去的在本国的舒适生活，我相信只要有饭充饥，有衣蔽体，正如我主所应许的，我必甘之如饴。但是我的孩子，你将去到旷野之地，在那里，在你朝向天家行进的路程当中，你非但得不着任何帮助，甚至你会遇到各样的艰困阻险，难道你不害怕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主，我极其害怕，我每一步都颤抖不已。但你曾经应许过我，要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保守我。然而即便现在我在福音之光遍照之地，在恩典的中心之处，我发现我的心仍然刚硬，仍然不断地叹息着说，我愿意，但我无法歌唱，我愿意，但我不能祷告，更何况我要去到那干旱之地呢？哦，我最挚爱的主啊，我本就不预期在那里会有什么快乐可喜悦的事，但我的确期待你的保护与看顾，因为那是你所应许的，也是我唯一能交托一切的人生之锚。但是 我若让你去，你能做什么呢？我的主啊，你的问题触动我心最深处，因我的确深深感到，出于我自己，我不能做什么。许多时候我害怕，如果我去，会占据比我更忠心、更爱主之人的位置。哦，如果这样，就请让我留下来，不要让我去。但是我主，不，我不能留下来，我渴望到那遥远之处，用那陌生之语告诉人，耶稣舍命为要拯救罪人中的罪魁。哦，如果这么要求仍然过分，那就让我去为那些分发福音小册的传教士提书箱，替他们劈柴挑水。我最亲爱的主啊，请不要拒绝我，请务必让我在我主的使命中立于最卑微之地，做那最卑微的事情，或至少让我为你的仆人踢鞋子。我主，请原谅我，如果我能以最卑微的方式帮助这事工，就请不要让我留下来。但是我的孩子，你即将去到白日太阳焦烤、夜间湿气严寒的地方，如果就在那里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被夺去，它小小的花苞被夜间的寒霜所摧残，你将如何？我的主啊，你的问题再一次刺透我的心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将成为何等孤单的流浪者。受挫的时候没有笑容使我振奋，痛苦的时候没有对象可以诉情。但是我的主啊，我还是必须前去，我不能留下来，请不要因我的强求而发怒。如果痛苦来临，我主，是你差了他来，能为我主神圣使命受苦是一种权利。如果在如此贵重的使命中丧失亲人，那也必是我主所差派，我心所默许的。如果我必要在孤单的旅程中前进，那么当我的眼成为泪的泉源，我就要为黎明即将到来的清晨而欢唱，我就要为那日在基督里再重逢、永不分离的甘美思想而感到欣慰。哦，我还要为我主耶稣基督和他奇妙的恩典而歌唱。如果我的余生能完全被我主所占满，此外别无其他，那么就任凭悲哀、忧伤与丧亲之痛都来吧，因为受苦是特权，忍耐是特权，任何为耶稣基督的使命而受到的遭遇都是特权。哦，我若费财费力单为在外邦人中传扬基督，就无一不是特权了。那么去吧，我的孩子，看哪，我必常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这篇文章来自传教七年的台约尔之手笔。虽然曾遭受各样试炼，包括生离死别、福音之地干旱、同工不能同心等等，但是他对主的爱仍是这么热切专一，令人读之动容。结石累累，台约尔谦卑地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默默地埋头苦干，做研究、造活字、办女校、传福音。如此，他和坦玛利便在试炼中结出了累累果实。女校突破。1830年12月到1831年3月，台约尔夫妇在马六甲时，他们曾参观当地的9所中文女子学校，其中7所由纽威尔接棒人华勒斯经营。回到槟城后，坦玛丽的女校事工再出发。1831年8月17号的半年报告信中， 谭月儿提到他们已建立一所女校，11个女孩子上课，到1832年已有2所女子学校，并且谭玛丽与华勒斯仍继续保持通信，两人互相鼓励打气，也希望能在一起合作。谭月儿称他为真传教士。到1833年1月，女校共有3所，并且观念上有极大的突破。第一，过去中国人对女子受教育有偏见，现在马六甲与槟城的中国人在观念上有所改变。二，过去都要传教士求中国父母让他们的女儿上学，现在他们需要向传教士报名。第三，过去受聘的当地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课，现在却非常乐意按照传教士的意愿去做。尤其当集合听传教士讲话或祷告时，他们都表现得十分专注。谭月儿的同工贝腾以见证人的身份宣称，槟城从此开始了中文女子学校的新纪元。1833年6月，槟城共有3所女子中文学校，32个女孩子上课。1834年9月，女校仍为3所，但学生增至43人。这些经费都不是来自英国殖民地政府或伦敦会，而是靠英国友人捐赠的物品义卖而来。教课内容包括读书、写字、数学与针织。自从槟城的中文女子学校有了突破，到谭月儿夫妇迁往马六甲之后，女校都在发展。因为基础既已奠下，后继者只要找得到老师，女校就都能办成。接续谭月儿在槟城施工的戴一文对他们有非常中肯的评论，他说，
他们的努力至终是成功的，他们所设立的学校后来在英国国内外都瞩目，也成为设立者满足的喜乐。当末日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贡献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多。谭月儿为设立女校信心和耐心受到极大的考验，却证实了他冷静沉着与百折不挠的恒忍特质。这特质对于在异教徒中工作的传教士而言，诚乃无价之宝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、痛苦、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